说真的，我真的很爱你。
说真的，我对你真没感觉。
说真的，找个对象就这么难吗？
说真的，怎么就没人喜欢我呢？
说真的，我太难了。
说真的，我等不了了。
说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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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是林正儿，您的婚恋扫雷手，陪伴您谈谈情，说说爱，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真爱世界，我是林正儿，
我是小草。
今天呢，正儿要跟小草跟您一起聊一个话题，就是在我们还没有进入婚姻之前，我们对我们自己了解有多少。那正儿就要先来问我的小草弟，小草弟，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讨好型的人吗？
我觉得我是。
为啥呢？
因为我总觉
得你怕惹人生气，是不是？
对，我特别怕人，
所以从小就是个乖宝宝。
也淘气过，但是呢，我觉得也是因为家里的一些教育啊，什么你要听话啊，只要你听话才会怎么样，我们才有喜欢你啊。慢慢的，我觉得也养成了我这样一个讨好型的人格。
我想啊，我们听众朋友可能有些不清楚，就是到底听话跟这个讨好型的人格有什么区别呢？其实我想，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最近我们都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对我们自己的认知会帮助我们进入婚姻之前有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方向，就是知道说哦，哪一些东西是我性格当中的弱点，我可能需要去提前就预备好去处理它，然后呢要重新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我自己的个人的定位和我的个人的身份感，这个安全感在哪里。否则的话，就好像两个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行事为人，因为有的是非常霸道的人，有的是讨好型的人嘛。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讲讨好型的人格，你觉得到底什么是讨好型的人格呢？
我觉得讨好型人格有几大特点吧，应该就是说他们非常非常的在乎别人的眼光，别人怎么看，说很少考虑自己的感受。
哦，也就是说首先这个人他想到的就是我虽然现在不高兴，可是如果我说了我真实的感受的话，对方会生气，所以呢，我就把我真实的情感和想法隐藏起来。
没错，没错。
其实英文有一个词儿叫 people pleaser， 就是讨好他人的人，
就是让别人高兴，
让别人高兴的人，让
自己怎么样都没关系。
对，为了让人高兴，所以无所谓真相，无所谓自己的真实的状况。
对对对。
其实这还跟我们圣经当中所说的这种爱人如己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哦。因为讨好型的人格呢，我们讲这个 people pleaser 呢，他的目标不是为了爱人，是为了息事宁人。
对对对。其实也是为了自己，不希望对方
冲突，
对，跟自己有什么，对自己有什么不好的看法呀，对，然后不喜欢产生这样一个冲突，就像刚刚讲的，就是有点息事宁人的这样感觉。
如果按这么说的话，我发现就是说在我性格本身里面哈，有一些的这个讨好人的这种性情在里面，就在我很小的时候发现，因为为什么呢，我是老三嘛，我是最小的，然后由于我的特殊的生长的环境，我跟很多听众朋友分享过，就是我爸爸妈妈在我之前呢失去过一个儿子，所以当他们在生我的时候呢，我天然人就是有种要讨喜，对吧，我要为了让爸爸妈妈开心嘛，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补回来的孩子，这样那所以呢就很不容易去分享我自己真实的情绪和感受是什么，因为小乖乖又是老三，然后万千宠爱集于一身，我就发现说在我信主之前，就是我的生命得转变得释放之前呢，我是很不容易真实的表达我自己的这个情绪和情感的，哪怕我很生气我也不会直接暴怒，我没有办法直接的表达我的那种怒气，那很有可能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才会想起来觉得很委屈啊，很难过，所以其实就会产生一种就是到了半夜像这样有讨好性人格的人呢，到了半夜就是一个忧郁症患者。很多的忧郁症患者都是因为白天经历的事情，他没有办法去正确的处理它。
对，
到了晚上，所有这些情绪都来袭的时候，他就走不出来了。
对，
不管是我自己看我自己，还是辅导他人，好多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太在乎别的人怎么看自己，这是一个 讨好型人格的一个标记吧，就是你不是去担心神怎么想你，而是担心人怎么想你。
对，其实做到这样讨好型人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实也会慢慢就失去自我了。对，因为你已经把自己的需求已经弱化到一定程度了。对，只是在乎别人怎么想，别人怎么看，一切出发点都是在别人身上。但并不是说因为我爱这个人，我从神的爱我去关怀他，我去为他着想，而是说
是
看他会不会发火，会不会对我有不利。其实慢慢你所有这些关注的点都在对方身上的时候，你就慢慢的失去自己了，因为你不断的压抑，不断压抑自己的这样一个情绪，然后自己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其实长久下去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是个很危险的事，尤其是像在关系和团队当中，我们发现说通常做跟随者的人呢，比较容易上演讨好性人格的一些表现，有些时候可能是为了讨上司的欢喜，或者是讨带领者的欢喜，而没有真实的表达自己的一些情绪和意见，甚至呢可能表达过，可能如果是领导不接受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这方面的坚持就隐藏起来了。所以其实这样的人呢，他无论在关系里面还是在他所做的事情上面都没有突破，因为他始终在意的都是别人怎么想，别人怎么看，而不是在意这件事情的真实真理在哪里。很多人说讨好型的人格的人呢，他没有办法做法官，也没有办法做律师，也没有办法做一些带领的工作，就是一个领袖的这种工作。
对，
所以你想小草弟，如果你说你是一个，比如说你性格当中真的有一些讨好性的这种人格的存在的话，那你在带领你的婚姻或者你的人际关系当中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有障碍？
其实多少都会有，因为我以前也带过小组，然后像我一些小组员的话，他们有时候就会找理由说，哎呀，我不想来了，然后我今天有事，或者哎呀，我今天就不想出门或怎么样的，就找很多理由。我可能就说，哦，好好好好好，
没关系，
行行行，没关系没关系，下次再说。可能下次又拒绝我，但是呢，我又不敢去表达我自己的情感，表达我的情绪，或者说你这样不太好，然后或者说你这样可能对信主不太认真，可能我都讲不出这样的话，只是一味的就迁就他，可能久而久之反而倒把他就是推向离神更远的地方。对，反而就没有说像一些辅导，他们会很积极的拉着这些人，就像圣经里说，有些人你就要像从火里把它抢出来一样。
是，
但是如果我是这种讨好型人格的话，我可能就没有这样一个动力，说好像要把他们从火里抢出来一样，就都是顺着他们啊，不想来就不来了，就让他们像那些不聚会的人，对，不聚会的人就慢慢就不聚会了，就这样。
哇哦，所以这是在您侍奉的过程当中，你会经历到，就是说这个性格带给你的一些拦阻和挑战。
对，
谈谈情，说说爱，林真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在婚姻里面呢？
在婚姻里面也是，就是长久起来就是，当然啊，华人会讲说，哎呀，
老婆大人，
哎，老婆大人啊，老婆领导啊，或者说妻管严啊，这样子。对，然后就是什么都老婆都好好实实是，但可能久而久之的话，太太就会觉得说，哎，我嫁给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主见啊，什么都要听我的，我自己一大堆家务事，我自己还有我的工作要忙，你一点主见都拿不了，你还是个男人。
是。
就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了。
是是。我发现无论是在关系还是我与我们自我相处的时候，这个讨好型的人格呢，它带出来的并不是我们所想到的那个 please， 就是那个高兴欢喜的那种场景，其实反而是一种很憋屈的，很扭曲的，很不健康，很不快乐的一种结果。
对，
无论是对他人来讲，其实真的一个讨好他人的人，比如说我们以前说有拍人马屁啊，或者干嘛这些专门去讨好人的人，其实对方能够感受到的并不是你真诚的爱，对不对？其实感受到的只是这个油嘴滑舌，或者是一个不够真诚的，就是觉得虽然领受了你的这个口头言语上的一些的推崇也好，或者是肯定也好，但是从真实的这种反应，就是一个真正好的话是可以鼓舞人心，可以让人更加的愿意成为更好的人，
对，
而不是一种虚无缥缈的这种和谐和赞美。所以我们表面虽然好像和谐了，没有起冲突，没有起争执，但是下面呢却像一潭死水，因为没有成长，没有改变，是吧？然后关系上也好，与自我的关系上也好，
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如果这种讨好型人格是被一些有心人士利用的话，他可能会一直的在利用你这种讨好人格，对，不断利用你，不断，他其实知道你是在讨好他，他知道你是怕傲气冲突啊，然后你希望息事宁人啊，然后一直在委屈自己啊，其实他都知道，但是呢他就觉得说，哎，我可以随时的来利用你，我可以随时来捏你。
哇、wow ，
对，其实当有些人他觉得我掌握这种好似权力一样的东西，他就可以一直的去捏你，一直的去捏你。所以呢，讨好型人格的人呢，他就会一直觉得被利用，被利用，但是他自己又走不出来，所以之后就会陷入到一种可能忧郁啊，
是
忧郁症这种，或者说迷失自我的这种情况。
是，
像前段时间国内有一个词非常的流行，叫 PUA， 它就是说好像是一种精神控制，
是，
就是不断的被人家精神控制，被人家利用。
是，
所以一旦讨好型人格你没有去正视它的时候，你没有发现到它的危害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很危险。
是的，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呢，我们很容易就陷到一个错误的解读当中，就是当别人想要来控制我们，我们英文有个词叫做 manipulate， 或者是用我们网络的最时髦的词就是 PUA 好了、当有人要这样来对我们，来跨越边界来控制我们的情绪情感，甚至是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生命各个层面的关系也好，决定也好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基督徒就会说，哎，主不是说吗，有人打你左脸右脸也要伸过去啊、
哎、对对对
啊，有人要你的外衣那里衣也给他吧。很多人错误的解读这段经文，主耶稣在讲这段经文呢，强调的是爱、强调的是一种主动的爱，你为了爱人多走一里路，然后呢别人对你的伤害你也不会放弃爱他的一个主动的爱，而不是说由于爱自己保护自己而碍于情面也好，碍于关系的这种不想要起冲突也好，而隐藏起来所有的这种情绪，这不是真理。我们刚刚讲了一个 people pleaser， 就是去讨好别人的人，他关心的不是真理，不是真相，关心的只是别人怎么看我。所以其实还是摆脱不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沟通方式和情绪表达的方式。
是，
其实这个呢是一种在性情上、性格上、人格上不够健康的表现。那其实这跟我们可能原生家庭的成长啊，还有我们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是有关系的。这个不是所有的人天生就是一个 people pleaser， 因为我们天生是喜欢表达情绪，就像孩子生来饿了就会哭，对吧？不高兴就哭，疼了也会哭，哭就是一种正常的情绪的表达。但这个孩子如果从小当他一哭的时候就被打，或者是告诉他不能哭，你这是懦弱的表现，或者是你怎么又哭，你这爱哭鬼什么等等，他遭到一些不正常的不健康的一种反馈的时候，他就不再正常的表达他自己了，他可能会隐忍，他可能会隐藏，他可能会用一种表面上相反的态度来表达。孩子有些时候，小的孩子可能就会用暴力啊表达自己的伤心，用偷盗啊表达自己的不满，或者是用做破坏来表达自己想要父母亲关注的那种需要等等，他们就用一种其他的行为来表达自己心里面的情绪，不是正常的说妈妈我难过，或者妈妈我孤单，像这些词都不会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对话里面。你有没有发现？
对对对。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还来得及的话，像我们都还单身，或者是我们现在父母亲我们的孩子还小，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从小就让他会正常的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情感，然后又把他的注意力和焦点放到这个事实上面。我们先去问他说你的 feeling 是什么，你感觉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可能有些孩子不会表达，我们有一个那个 feeling chart， 就是表情包，你可以做一些表情包在家里，比如说生气、愤怒、孤单、害怕，或者是觉得被判了，或者是觉得被羞辱了，用各种各样的这种情绪表达，然后他去指，他可能自己不会讲，你现在感觉是哪一个，是很生气呢，还是很 sad， 很伤心？因为有些时候人总是用生气来表达所有的情绪，其实明明不是生气。像我的女儿，我老二，他就是有这方面，我们觉得可能这个在连接上和我们平常孩子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的所有的情绪就好像一个火山爆发之前的宁静和火山爆发这样的两极分化，要么就是啊整天都是开心的不得了，然后突然之间当情绪爆发的时候，他只有一个情绪就是生气，当他做错事情的时候他也生气， 生气得不得了，然后旁边的人都以为他是在生其他人的气，只有我这当妈的知道说他在生他自己的气，他其实不是生气，而是后悔他自己的行为。可是他不会正确的把它表达出来，那就需要我这做妈妈的从小就跟他说，你是不是很难过你刚刚做的这件事啊？他会点头。我说那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哦，后悔。好，就是后悔这个单词就进入他的这个词汇字典里了。然后伤心是不是？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很不好意思，对不对？因为做了这些事，不好意思。羞愧，哦，好，羞愧又进入他的字典里面。其实所有的这些，你就很生你的气，因为觉得你又犯错了，是不是？哦，对，好，这个时候才能解读他自己的情绪，不是因为在抱怨别人让他犯错，而是他对他自己非常非常的不满。那只有当我们去了解我们自己的情绪的时候，我们才会在第二次比如说遇到他人的时候，我们不会为了营造表面那个假象而隐藏我自己真实的那个想法。我今天说其实可能也是会帮助小草地下一次怎么去解读自己的情绪。
是的，是的。对，其实通过真人姐的这段分享呢，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到说自己会正确表达自己的情绪，了解自己的情绪，表达自己的情绪的话，这样真的是可以有助于帮助我们走出这样一个讨好型人格的这样一个困境。
是。好，那我们下一期的真爱世界，林真儿，
小草，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
拜拜。
孤独的时候谁来陪伴我，伤心的时候谁来安慰我，牵我手陪我走，走过每个日出日落，没人了解的时候谁是我朋友。朋友。